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聊聊最近 AI 领域的新鲜事。
我最近发现咱们的人工智能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各种模型层出不穷，能力也是突飞猛进，但是感觉这些模型也越来越胖了，动不动就几十亿几百亿的参数，这对算力要求也太高了吧，普通人想用上这些先进的 AI 技术感觉还是有点遥远。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确实现在的大模型就像是 AI 界的巨无霸，效果惊人，但饭量也大，部署和使用成本都很高，所以最近的研究热点之一就是如何给这些胖模型瘦身，让他们更高效、更轻便、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AI 瘦身这个说法真形象，那最近 AI 界有什么新的瘦身大法吗？
当然有，而且还不少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几项最新的研究，都是关于如何提升 AI 模型效率的，可以算是 AI 界的瘦身秘籍了。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快给我们讲讲吧。
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项研究，题目是通过稀疏字编码器进行多样性驱动的语言模型，微调数据选择。
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专业，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吗？
没问题，咱们都知道训练大型语言模型需要海量的数据，但是数据并非越多越好，质量也很重要。这篇文章就提出，在微调语言模型的时候，数据的多样性和质量复杂度一样重要。他们发现现在很多方法都忽略了数据的多样性。
数据多样性，这个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学习知识不能只看一种类型的书，要看不同类型的书才能学得更全面、更深入。数据多样性也是这个道理。训练数据如果太单一，模型的泛化能力就会受限。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用了一种叫做稀疏字编码器的技术来衡量数据的多样性。
稀疏字编码器听起来好高级，它是怎么衡量多样性的呢？
稀疏字编码器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能够提取数据关键特征的工具，研究人员用它来分析指令，微调数据集，看看哪些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他们发现用稀疏字编码器提取的特征来选择数据，能够更好地提升模型的性能。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吗？
是的，他们基于稀疏字编码器提出了两种数据选择算法，分别叫做 SAE Great Select 和 SAE Sim Scale。 这两种算法就像是寻宝秘籍，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挑选出最具多样性的宝藏数据，用于微调模型。实验证明，用这些方法选择的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效果比其他方法更好。
太棒了，感觉就像是给 AI 模型找到了更科学的营养配餐。那除了数据选择，还有其他瘦身方法吗？
当然，我们再来看第二篇论文，提高自编码器的可扩散性。这篇文章是从模型结构本身入手来提升效率的。
自编码器这个概念好像也挺长的。
是的，自编码器就像是一个压缩器和解压器，可以将高维数据压缩成低维的潜在空间表示，然后再从潜在空间中重建出原始数据。潜在扩散模型像 Stable Diffusion 这些流行的图像生成模型就严重依赖自编码器来压缩图像，降低计算量。这篇文章就发现自编码器的扩散性非常重要，但之前被大家忽略了。
扩散性这个又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为自编码器压缩出来的潜在空间要能够更好地配合扩散模型的工作，如果扩散性不好，就需要更复杂的扩散模型才能生成高质量的图像。研究人员通过频谱分析发现，现在的自编码器潜在空间中存在很多高频成分，就像是噪音一样，会干扰扩散模型的生成过程。
那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他们提出了一种叫做尺度等变正则化的方法，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就是让自编码器在不同尺度下保持重建结果的一致性，从而抑制潜在空间中的高频成分，提高扩散性。实验证明，用了这种方法，微调的自编码器能够显著提升图像和视频的生成质量。
听起来就像是给自编码器做了个降噪处理，让它更好地配合扩散模型工作。
没错，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篇论文，题目是利用真流技术设计参数高效和计算高效的扩散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扩散模型，蒸馏感觉关键词好多。
这篇文章是关于如何设计更高效的扩散 transformer 模型。 transformer 模型像 DALL-E、 Sora 这些效果很强大，但参数量也很大，难以在手机、智能眼镜这些边缘设备上部署。这篇文章就探索了知识蒸馏技术来压缩扩散 transformer 模型。
知识蒸馏这个技术好像听说过，是让小模型向大模型学习吗？
是的，知识蒸馏就像是老师带学生让小模型学习大模型的知识，从而在保持性能的同时大幅减少参数量和计算量。这篇文章系统地研究了模型深度、宽度、注意力投数等设计参数以及蒸馏设置对模型性能的影响，希望能找到设计高效扩散 transformer 模型的最佳方案。
他们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吗？
他们发现，模型深度和宽度不能无限增加，会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最优的设计需要平衡深度和宽度。他们还发现，注意力投数也不是越多越好，存在一个最佳平衡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设计高效扩散 transformer 模型的经验公式，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在参数量受限的情况下设计出性能最佳的模型。
感觉像是找到了 AI 模型设计的黄金比例。那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意义非常重大，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设计出更轻量级、更高效的扩散模型，让它们能够在边缘设备上流畅运行，比如在手机上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高质量的图像，或者在 AR 眼镜上实现实时的 AI 特效，这些都将成为可能。
太让人期待了。那除了模型设计和压缩，还有没有其他提升效率的方法呢？
当然，我们再来看两篇关于大型语言模型推理加速的论文，一篇是 Elsevier，另一篇是 Rocket TV。这两篇文章都是聚焦于如何提升长序列大型语言模型的推理效率。
长序列是指处理很长的文本吗？
是的，像处理长篇文章、长对话就需要模型具备长序列处理能力，但是长序列会带来计算量和内存的急剧增加，成为推理效率的瓶颈。Elsevier 和 Rocket TV 这两项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那他们分别是怎么做的呢？
Elsevier 的核心思想是稀疏注意力。我们知道，Transformer 模型的注意力机制计算量很大，特别是对于长序列。Elsevier 提出了一种混合稀疏注意力方法，就像是给注意力机制减肥，只关注重要的部分，忽略不重要的部分，从而减少计算量。
稀疏注意力听起来有点像抓重点的意思。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Elsevier 将注意力分为静态稀疏和动态稀疏两部分。静态稀疏就像是提前设定好的重点关注区域，动态稀疏则是根据输入内容实时调整关注的重点。通过这种混合稀疏注意力，Elsevier 在长序列推理时能够显著提升效率，同时保持模型精度。
那 Rocket KV 呢？
Rocket KV 关注的是 KV 缓存的压缩。TV 缓存是大型语言模型在解码过程中用来存储历史信息的。序列越长，TV 缓存越大，内存开销也越大。Rocket KV 提出了两阶段 KV 缓存压缩方法。第一阶段是永久性淘汰，淘汰掉一部分不重要的历史信息；第二阶段是动态选择，在剩余的历史信息中再动态选择更重要的部分。通过这两阶段压缩，Rocket KV 能够在显著降低内存占用的同时。
感觉这两项研究都是在想方设法给大型语言模型减负，让它们跑得更快、更省资源。
没错，Elsevier 和 Rocket KV 就像是给长序列大型语言模型装上了涡轮增压和轻量化底盘，让它们在处理长文本时也能又快又稳。实验证明，这两种方法都能在保持模型性能的同时，显著提升推理效率。
听起来这些瘦身大法都非常给力，感觉 AI 的未来会更加高效、更加普及。
是的，这些研究都表明，AI 效率提升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数据选择、模型优化、推理加速等多种手段，我们可以让 AI 模型变得更轻便、更高效，更好地服务于各行各业，甚至走进千家万户。
非常感谢小 T 今天的精彩分享，感觉又学到了很多 AI 前沿知识。听众朋友们，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研究的细节，可以关注我们节目文稿中的论文链接。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 AI 效率提升的看法和期待。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见，拜拜。